节课讲到主要的重点呢，是让我们了解教育是因为怎么样而兴盛，教育因为哪些不足，哪些错误的教学方法而衰败。那一个教师教育工作者，他很明白教育怎么兴盛，教育怎么衰败，他就懂得如何为人师。他有了这些认知，而且要循循善诱，何以一师来开导，来教育学生？这何以一师，道而复兼，强而复易，开而复达。用这样的一个心境，一个引导啊，一般学生能够很接受。那我们看到呢，这个合一意识的方法，方法能不能产生效果，还是跟教学生的心境有关。我们在学校从事教育工作，常常参加研习课程，而且学校还有规定，一个学期啊，要上多少研习课程才行？啊，那都是几十个小时的时间。上了几十个小时的课，我们自己啊，在教学当中曾经用出来多少？然后用出来效果好还是不好？其实学每个东西，做每件事情呢，都应该事后啊，应要有一个沉淀，一个反思，才能知道学的大不大心，才能知道做的恰不恰当，甚至下一次能不能更好。啊，这也是一个对事的态度，像精益求精。学习也好，教学也好，它就不是一个教的一个工作。啊，反正我也去上课了，反正我也教过了。应该要深入啊，学到的东西有没有用出来？用出来之后，效果到底好不好？还不好，应该再怎么调整，怎么进步？我们学到的合一意识是个教学的方式，但这个方式能不能发挥很好的效果啊，跟一个教学者的心境有很大的关系。比方我们说导而复兼，引导他，不要让他感觉好像硬拉着他，牵着他的鼻子。怎么达到循循善诱，让受教者很能接受，顺风顺水？那教学者他自己要放下控制的念头、占有的念头，急于求成的态度，他才能做得完。所以看着方法。方法跟心境它有相应，叫心性一体。它的这个言语行为啊，跟心境是完全相应的。有一个故事讲到，有一个人走在路上，披着一个大衣，刚好 风跟太阳看到这个路人，当然天气也没有很非常的大，这个北风呼呼的吹啊，受到了太阳啊，我们来较量一下，看谁啊能把他身上的大衣给拿掉。北风就说：“我先来。”然后就开始一阵一阵强风刮起来了。结果这个行人看到风越来越大，他的衣服抱得越紧，把他越紧了，就是北风了，看着就越不高兴了，就吹得越大，越吹他越紧。面对自己的小孩，面对自己的学生，大家有没有一种感慨啊？这个孩子是我下最多功夫的，结果效果最差，有没有？三个孩子、四个孩子，那个最让我操心的反而就不是了。那很有可能我们在面对这个孩子的时候，我们有很强烈的控制欲。要把道理塞在他的脑子里啊！其实他已经听得两眼反思了。我们还继续一直灌输，一直灌输啊，到最后就好像一个人吃不下了，你再吃，再吃，他会怎么样？很简单嘛，偶尔说出来了。所以东西食物如此啊，很多。知识学问，你硬把它塞到最后，它实在是消化不了，它就会排斥嘛，它就会看到你就赶紧跑嘛，还有听到爸妈的脚步声，哦，赶紧装着在看书的样子，哦，不然妈妈要啰嗦了。所以这个虽然北风吹得很强，是的。最后精疲力竭啊，只好放弃了。不然你试试看吧。这个太阳先生呢，不慌不忙。啊，你们什么时候看过太阳慌的？是吧？它那个热慢慢加，慢慢加，不着急。最后呢，不长的时间呢。行人马上，哎呀，天气真好啊，就把外套给脱掉了。啊，徐徐的阳光啊，就好像春风化雨，人很容易接受。所以这个内心啊，没有控制，很柔软，让人很舒服。这是道和福前的内功，强和福。强是固定，都不去压抑它，都不去否定它。而这个固力啊，那不是靠计划，那是真正打从内心信任人之初心的。不管这个人现在有什么偏颇的情况，自始至终都不怀疑他的本身。这个时候的言语。非常让人家觉得有信心，所以其实啊，一个孩子，他讲身边的人都看不起他，这种孩子很敏感。可是他假如碰到一个人，是相信他可以成圣贤，绝不怀疑他，绝不否定他。时时看到他就是努力啊，这个孩子面对这个长者，他的态度会很不一样。为什么没有人喜欢让人瞧不起他？碰到一个信任他的长者，信任他的老师，他也被唤醒善良，希望能好好的提升表现一下。 想看这个孩子怎么看呢？都很奇怪，都不是一样。所以人的心呢，就像镜子一样，不要落这些不好的痕迹。所以能够不否定孩子不知道，但是够不叫心难牵，那是因为没有好的家庭教育、社会教育、学校教育，还是我们成人的错呢？不是孩子的不是，还是信任不够。那我们这种真正的孩子毕竟是心是思维生，他的心还是蛮敏感，他可以感觉到老师的这种真诚，所以在你面前呢，就会找一些表现的机会，让老师看见。所以我经常带那几个学生，早上一大早来，他看我已经来，就坐到我旁边在那转过来转过去，然后看我没说话呢，就主动问老师今天有什么事要帮忙吗？我感觉自己的价值在老师身边旁边可以做很多事了。所以从言语当中，从做事当中给他机会，给他鼓励，全额而已。所以不是言语是鼓励，我们当老师的人面对每一个学生的眼神都能达到强而有力的力量。那不是当老师一次啊，我们现在学习中华传统文化，每一个人了解人生的真相，都知道人都有本善，都有应得，那我们也要信任一切的人，只要他有好的就慢慢的改过，他也可以真正真切。所以我们今天希望能成就的第一，身边的人呢，都能够掌握这个合理意识的心境和方法，来跟我们的亲朋好友互动，最后开课辅导，这个开成启发，这个答案是不要把话全部都讲尽了，东家都没有思考，那就仔细体会呀。但能开课辅导，这个要教学者不要偏激动。有的教学的人一开口啊，哒哒哒哒哒就讲讲，像机关枪一样。所以教学要善于用心观察，看学生他在听的过程当中，他有思考，他有领悟。这个时候边讲啊，看他的眼睛，可以了解他在吸收的状况好不好？那比方我们讲的太快了，然后他的眉头就会开始皱起来了，你稍微放慢一点，他就有点和缓下来。那不能一个教学的人讲到人家口吐白沫了，他一继续讲，人家倒下去，再把它拉起来，他一盆水挤下去，是吧？就是呢，我们要说一起谈话，那个人话特别多，哒哒哒哒，旁边的人都他还继续讲，越讲越来劲，这个 结果远方啊来了一个工人，他专门在帮这个村落清理大便。结果呢，他人还没到啊，小朋友都知道了，因为那味道很重啊。结果当下小孩子有的在玩花，他说：“哇，我的花都错了。”觉得他很扫兴啊。当下呢，有的就拿起石头碗就扔。这样对待一个叔叔，请问大家该不该教育？是该教育哦，怎么有何意义思呢？当下呢，因为石头一个一个啊扔过去，我这个力气很难受啊。突然呢，佛陀啊看到这个情景，就走到弥奇的面前。对着孩子讲，孩子不可以这样出手。他走过去的时候啊，这个石头啊也落在佛陀的身上。结果这个弥奇啊，他们在印度呢，他们是十个阶级，属于奴隶阶级。那佛陀在那个时代，连国王都向他学习。而尼奇是奴隶阶级的最下层，所以他一看到佛陀帮他挡，哇，他就很难受。然后佛陀说：“来，你过来。”他双手都是用粪便的，他就更难过了。佛陀：“你不要再接近我了，我会把你给弄脏。”佛陀啊，这一点呢都没有嫌弃他，赶紧呢把他请过来，然后对他说：“我听说你不是说要听我说法吗？今天就是机会了。”我就把他带过来，结果那一群孩子也很敏感，看到大人来了，因为他们不认识佛陀。看到大人来了，又拿石头丢人了。其实孩子还是有良心哦，知道这样做还是不对啊，真想开溜啊。好，佛陀就：“小朋友，你们过来。”其中有个小朋友说：“叔叔要骂人哦。”有佛陀：“我是跟你们讲个故事。”所以讲故事就有一些孩子很喜欢听的，所以这个时代教书啊不会讲故事还不行，是吧？我的教学者，我们说因材施教，必须讲的让他比较容易接受，比较容易专注。故事现在是他就比较容易听，大家其实不相信都可以做实验。比方呢，一个亲朋好友在谈话，你讲道理讲了十分钟，一定有人开始梦见做工了，你可以做实验看看。不然我们现在来做实验好不好？你一定呢要讲讲一些生活上的例子故事，大家也别怪，为什么现在人这么听一些道理就想睡觉了？因为从小听太多了。假如今天讲道理的人，事情都是可能都做到了， 假如爸爸妈妈老师讲一堆道理，自己也没做好，越听越想睡觉，听不起劲，他听不起恭敬的态度。所以讲道理的一般的人就想睡了，就是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太缺乏方向，太缺言行一致的人。所以这一听到道理就觉得啊，不现实，今天呢，假如师长现在到了，大家想象一下啊，你要配合一下，师长在这里讲两个小时的道理呢，大家都是眼睛在瞪着大大的，哎呀，我是做梦吗？啊，居然可以碰上。当下这个孩子本来要开溜了，这佛陀在教旁边，哎，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大蛇的故事？哦，那一条蛇长到的可以从这个屋子绑到那一个屋子，小孩说哇，蛇这么大，结果这一只蛇啊，走啊走啊，这个蛇头顶着这个蛇尾啊，突然有一天呢，这个蛇尾啊就说了，叫阿陀啊，他称这个蛇头叫阿陀，阿陀啊，怎么都你走在前面呢？今天不管我走前面，你走后面。阿陀讲不行啊，我有眼睛可以看前面啊，你走前面不知道东西南北啊，啊，不行不行，我走前面。这个阿伟说了，那你死了吧，你能走你走吧。结果这个阿陀王家也走不动了，因为这个阿伟啊绑在树上不肯让他走。啊，举证无力啊，你走前面吧。结果这个蛇尾走前面，蛇头跟着走啊，我就砰砰砰撞得满身是伤，最后掉到那个火山岩里面去了。佛陀讲啊，我是了解宇宙人生道理的，我有智慧之眼，希望能引导你们也成就智慧啊。就像那个阿陀可以看清楚啊，那你们不听我的教诲，那可能就会很危险的。哇，结果讲到这里就有难点，小朋友啊脾气比较大，就生气了，对佛陀讲：“你觉得我们很傻瓜是吧？”哦，结果佛陀说：“哇，才讲两句你就生气了。哦”哦，很像某一个村落的年轻人。那接着就讲：“这个年轻人呢、啊，有一天呢、啊，走在路上，突然看到那房子里有两个老人在谈话。”那个某某某啊，人还不错啊，就是脾气特别大，很容易生气。结果他一听啊，手上还拿着东西，火了，啪丢在地上，推开门，把这两个老人揪在手上，把他们拖出来打了一顿。你说谁？你说谁脾气不好？你说谁脾气不好？结果当下那两个老人，你看你现在不就脾气不好吗？不就打我们了吗？结果那年轻人说啊，对哦。所以这个小朋友啊，听到这个故事， 就有一个小朋友讲，我听讲那么多故事，我都听过了，说很多道理啊，我都明白了，不要再讲了。所以我们看到，佛陀要引导了一群孩子，都不是一下子可以引导的。你看这么多的孩子都提出不同的态度看法，哎，我们已经都知道了。结果接着又讲了一个故事，有一个商人呢，急着出门呢，刚好传到中间的时候，他拿一个很昂贵的器具掉到了水里面，就掉下去呢。他就心里想啊，我赶紧记住了掉下去的位置，他就在船上刻了一个痕。哇，我太重了，这一刻待会船停下来，我就可以下去找这个贵重的器皿。结果靠了岸了，他就赶紧叫这个船夫，你赶快就在这一个痕迹下面赶快找，找半天找不到。然后这个船夫说，那你到底是什么时候掉下去的？你在船中间掉下去的，我就赶紧把它刻了一个痕迹的，我就记住是在这里的。这个船夫讲的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啊，但是那个船是动的，所以早就已经不是在那个位置了。听起来有点道理，事实上是很笨的。所以这个也提醒这个小孩呀，不要只以为自己很聪明，你一定要透过学习才会有智慧。结果又有一个孩子讲，学习呢过几年再学吧，过几年再学可不可以？又讲了一个故事，说有一个人呢，刚好几天之后呢，他的朋友啊要来他们家做客，结果他们家养了乳牛啊，他就想，我就把这个奶水啊存在乳牛的肚子里，一个礼拜之后啊，客人来了，我再一起把它挤出来，到时候他们都可以。不然我现在挤出来的牛奶坏掉很可惜，等一个礼拜以后再来挤。好，结果呢隔天他不挤了，小牛要来吃奶啊，他就把小牛给拖到旁边去，你吃了我就不能请客了，不给小牛吃奶。就这样七天，结果几天以后呢，他就去挤啊，哎呀，挤出来让每个人喝，就一挤啊，挤不出奶了。因为七天这个小牛都不吃奶，也没有吃进这个牛啊，就这个奶水反正挤不出来。越挤不出来，他就越用力，用力这个乳牛就痛了，就开始跑了。所以这个主人就拖着那个乳牛就这样转来转去。学习能不能等以后再学？不行啊，当下就学呀、不学了越来越没智慧了，就愚痴了，不能等。学如逆水行舟啊，不进则退啊。那小朋友听到这里，好，那我们要学习。学了之后啊，是不是马上就能有智慧了？或者说不行，有一个小朋友说：“哈哈，这么无聊，不学了，这么麻烦。”接着说：“你看啊，每一个人错误的心态啊，佛陀都要讲一个故事让他去领会啊。所以这个为什么说这个父母老师的恩德？”深远，因为要让我们明白啊，确实很不容易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就49年了，一辈子不平面的引导。 还有很多学生没有开户，怎么办？算了吧，你们是没反应，我们都是终身创业的人，最后有同仁啊，看我教书那半年了，我应该是教你半年，我那些同学有的就已经被小孩气了，是这样，那我想就是这里去啊，哎，我看这半年都没看你生气啊，哎，你怎么那么生气啊？我说你呀，我是坏学生啊，因为佛陀啊才在我们这个世界第八千次，最后一次还缺了49年，我还不听他的话，所以我是坏学生，我没有资格说我的学生不好。为什么？我才教他2次，是这个什么？我自己是8000次，最后一次还教49年，我还听不懂。哦，所以我没有资格对他们生气。哦，第二，这个学生私教啊。多少年呐、啊？我们是教5、6年级啊，都10几岁了、啊，十几年没有好好的耕耘他的心地，哪有说你教他2个礼拜、1个月就马上那个全部都思想都转过来？那我们不是急于求成，而是不符合自然规律的。所以，往往我们会动气。是我们没有客观去思考问题，我急于要看到一个效果，那是个情况。所以，这个佛陀当下面对这个小朋友说：“哎呀，太麻烦了，学习又不能马上达到效果。”佛陀就讲了：“有一个很有钱的人。”看到人家盖一个3层楼的别墅，他就觉得3楼的别墅特别漂亮，他就去找了个盖房子的工头啊，你赶紧帮我盖一个3楼的别墅。结果这个工人在那里挖地基啊，要盖第1层楼，他说你别给我盖1层，我就只要第3层。工头没办法，他这么坚持，只好帮他盖。啊，没有第1层，没有第2层，直接盖第3层，怎么盖？就是这个柱子，直接到了3楼的高度。啊，结果这个有钱的人就爬着柱子上升着，啊，爬着全身无力啊，在那里喘气，突然打了一个喷嚏。倒下来了，所以没有打好根基啊，是不可能有很好的成就的。所以小朋友的话，那还是要好好的学习，一步一脚印，厚积薄发。哎，引导到这里啊，看大家的态度，认真要学习，而且、啊、循序渐进，不超之过急啊。到这里呢，佛陀接着就说：“啊，今天呢，要跟大家提醒的，啊，就是你们刚刚为什么拿着石头打这个逆袭书？小朋友怎么被问呢？他很脏，他很脏，这开始引导了。”搞不懂父亲了，那他为什么会错？他在帮我们家清理那些大便啊，所以他错了。那你自己不去清理，还是他帮你清理的？那是他帮助我们去掉这些污垢啊，啊，这些非常肮脏的东西。他是在帮助每一个家庭啊，你 可以这样子对他，来伤害他。这个啊，就好像那个忘恩负义的商人啊，有三个商人在大海当中，刚好遇到大风浪，就掉到河里面去，结果就快要灭顶的时候，突然游过来一阵大海。救到了一个孤岛上，结果三人暂时找不到食物，很饿。其中有一个人，他就起了个不好的念头：“哎呀，我都快饿死了，找东西吃。”结果整个岛上看到了只有会动的是大海。假如你是他两个朋友，要怎么做？要阻止啊！甚至要把他拉下来，不可以让他做这样的事情。结果没有阻止他，他就把那个海龟给杀了，吃他的肉。结果正在吃他的肉的时候，那个岛上的一群大象就冲过来，把他们逼到海里面去。尤其对那个忘恩负义的人，他们是最严重的。人家说的不孝父母的人，天打雷劈，有情无情都会感应的，降灾于最没有德行的人。所以讲到这里啊，大部分的孩子都已经反省了，还有一个孩子因此不平这个李琦先生道歉，他很气愤，反正我就是求不求，我就是要拿石头砸他。结果啊，佛陀接着跟他讲，看起来啊，你是在伤害他。其实人当下看人不顺眼生气的时候，自己的本善的心啊，统统被愤怒、被傲慢给包住了，那不是伤害自己。所以佛陀有讲到，就像双头鸟的故事，双头鸟啊，它是同一个身体，两个头啊。假如两个头不合了。有一个头要伤害另一个头，引导他吃一个有毒的果实啊，想要报仇，别这样对我不好，毒死你。请问大家，另外一个头吃下去了，他自己会怎么样？也是，大家是一体的，伤害别人就是伤害自己，爱护别人。用这个故事让他明白这个真相。其实诸位学长，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去帮助别人呢，他真正受益了，自己比他还高兴，施比受更有福啊。讲这一句的时候都没有反应，助人饮水，人暖自知。就像我们教学，看到一个孩子本来不懂事，现在懂得孝顺父母，懂得用功了。我们当老师一想到了就高兴，就欣慰。哎呀，这一辈子教学，哪怕只有这一个学生，能成就啊，我们都觉得。 讲到这呢，这个孩子呢才有了啊，向这个第七叔叔道歉啊。接着呢，佛祖啊又把第七的手举起来，哇，把他吓坏了。那佛陀问的是太脏了，结果佛陀跟他讲，我的手啊跟你的手，我们的工作是一样的，你的手啊是出去人们排出来的污秽，我的手啊是出去人们内心的污秽，我们的工作啊是相近的啊。其实大家去感受吧啊，一个奴隶面对高贵的佛陀，佛陀给他这样的肯定鼓励啊，大家想一想，他会记多久？这一辈子都忘不了。还真正会教训啊，几句鼓励啊，都能让人记一辈子。结果后来佛陀要走的时候啊，就对这个弟子讲啊，以后你想听我讲课啊说法，就到哪里去找。结果后来这个弟子啊也成为佛陀的学生，而且有很高的成就。当然他的高的成就也来自于他对佛陀100%的信任。而当佛陀跟着阿难正要走回去的时候啊，这个佛陀讲啊，和阿难讲，哎呀，今天呢佛陀这一对孩子的这个教育啊让他很受益。就佛陀对着阿难讲，你今天的受益啊要好好感谢这些孩子啊，好像没有这些孩子啊，今天就听不到这么好的引导，这么好的教育的表演。所以我们看佛陀时时啊都是感激每一个因缘，感激每一个人。那我们一个教学者能有这个心境，跟所有的同学孩子们交流，就能把这个感恩的心境给传递出去。这个故事啊，是我看佛顶故事里面讲的，大家可以到净宗学会啊，也有人就看佛顶故事。我每一次看都很感动，因为我们从事教育差不多都差太远，每一次看旁边都要先放一条毛巾，流的是感动加忏悔的眼泪。好。而我们上一次最后讲到的这一段，学者有师师，教者必师师，教学的人面对学习者，你要了解他的问题啊，你才好去帮助他啊。这个好像大夫的病，了解他的病根在哪，才能对症下药。而且其实不是当老师的人，为人父母，你要成就孩子的德行，你也要了解他的问题是什么。同样的，一个企业、一个团体的领导者，他要栽培他的下属，也要了解他的问题在哪里。所以这个教者必师之啊，这个教呢，君亲师都应该有这样的观察能力。有一句话讲到，用人举其长，教人自己短。教育人呢，要能了解他的问题所在。但是用人呢，要用他的长处。 用人要用那个长处哦，但这一句话另外还包含一个意思，你用它了，你也要教它。假如我们面对自己的员工，我就是用它不教它，你把人当机器呀、啊，用完了就扔了，那不对呀、啊。真的在这个功利主义之下，领导者、教育者要冷静，不然教育者也真的把人当个产品，反正就是把危机门给他压进去，是吧？哦，把所有的知识全部压进去，把产品出来，是不是这个逻辑？不是啊，教育长成就是。请问每一个人灵性的启发速度也不一样，因缘也不一样，都不一样，那怎么可能这个工厂里面的东西咔嚓咔嚓，那个怎么是同样的逻辑呢？可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现在在学校里教书就是好像那个产品，六年级要懂哪些，初中一年级懂哪些，大学更更懂出来了。现在不是老师这样，老父母也这样了。那大家看，现在从学校出来，从家庭出来的，健不健康，快不快乐？把人当人看，不能把人当东西看。所以要教他，教他首先要包容他。你面对他的不足，都是批评，都是嫌弃，教不了他。啊、哦，所以呢，能够，尤其一个领导者，你能够聚很多的人，跟我们的栋梁有关系。啊，必有容，得乃大。由人是难尽，德行在哪里看出来？都没有，把这一切真实的境界里面，不断扩宽自己的心量，没有不能包容的人，没有不能接受的事情。才能隆重啊！太苛刻了就救不了人。所以有一句话讲的也非常厚道：取于人之智，受其状。人之病，受其愚；取人之见，受其害；取人之明，受其疏。慢慢的，人家反而觉得越不好意思，甚至很生气。你看他，我 一个跟基督死的人，他可能还是有比较单纯的尊卑观，要说的一些事他也不是很懂，你要包容他涉世未深的还没说很多，不然可能有时候一些见识也不是很多，你要包容，你不要对这个很凶很憨的人，连这个都不懂，你就觉得很难受了，你要用他的特质慢慢的栽培他提升他去认识见，这个见就是这个人的非常的清廉耿直，但有时候啊就会太犀利了，太苛刻，那你要包容他自己。这个人是很聪明，思考很快，但是有时候啊他就没那么细心。这个人很会分辨一些事情，看得很细腻，分析得很透彻，但是有时候啊这分析可能会太强势。为什么？他分析得很细腻，把人都剖析得很清楚，有时候讲话就苛刻又强势，你要包容他这一点。尤其你是一个领导者，你用他们的场避开这个洞，不然他这些不听话可能也会让事啊或者让人去装潢。取人之心，这个人很守信用，要用他的场所。但有时候人守信到好不会变通，你要包容他这一点。就像我们举一个例子，这个尾声很守信的，跟一个女的约在桥下，结果坐突然下起大雨来，他抱在那个桥柱上啊，就是不去啊，最后就被淹死了。你说他多不容易？想想一下吧，我都觉得我比不上他，是吧？不要说淹死了，淹到这里我就可以溜了，淹死。但是你看他连死都不怕，他就怕死心，他有很好的那个德行的根基，但是他还没学到变通。好，所以有一句话呢，跟这个呢就很相应，叫不要求全责备。人不求全责备啊，就度量大，不会刻薄。哎呀，他已经不错了啊，他那些特质很好啊。人都知道他有不足啊，假如听到他的领导者都是说他有不足啊，人家就慢慢的说好。所以这个军机是啊，交期缩短。群起所长，让他提升，让他有信心。我们接着看看人之学也，人在学习当中啊，我们一看到这个学字，我想到了一句话，就学问之道，他求其放心。所以学习随时要抓住一个根本，就是他的心理。所以在整个养正仪规的教诲当中啊，其实就是成就一个人的健康的人格啊，有八个字啊，是一个核心精神。贤妻放心，养妻德行， 个门拿着一个门木头把它给拴住了，牢不牢固？牢固了，就放心的，就是为背离本身的这些不好的心思心路，不能让它发生，还要长它的德行，长它的善行，养其德行。所以我们这一段刚好之前第一期上一次就跟大家有谈到，而我们或思的多，他的心有没有偏颇？一个学习者，他很想多学一点，他的什么心产生了？贪心出来了，先起放心了，养起德行了。我们不要说学生，我们自己会不会起这个贪的心态？大家有没有经验呢？学了三天五天这一本经书，又换了另外一本，三天五天以后呢，又换第三本，然后绕了一圈啊，好像心里空空的，什么没学到，今天没碰碰这一本新本，明天念念那一本吃不到讲。所以我们修学啊，是要去探心，连对学问都不可以探透，哪里有错呢？弟子们说，方多慈恶莫比，慈惠中必有情。哦，对，大家不要小看啊，这些弟子们很小本，可是啊，做人求学最关键的心态都挺高的，包含下一句祸事的话，这个寡孤陋寡闻，他觉得学这样就好了，我有必要再学吗？要学这么多吗？他觉得学习啊没有太大的作用，就满于现状了，我这样就挺好的了。哎，这个心态呢，其实就是傲慢。跟我讲啊，他觉得自己不错了，他跟谁比啊？他往下比啊，是吧？一个人假如是跟这些人比，他绝对不会有这个心态。颜回是好学哦，颜回是福盛哦，很有德行哦。你看他学习的态度，他觉得我的目标要看清孔孟老夫子，是两只米高，穿只米尖的，觉得好像赶不上孔老夫子，就时时不能。不会满足啊，赶紧要向大孔子、向孔子学习。一个学习的人，假如觉得我不用学了，我这样就很够了，那就失之则无愧。所以《弟子规》里面告诉我们：但立心，不学问。他觉得他这样就够了，但是他的见解一定有很多不清楚，就认己见。虽然学问不断的在生活当中落实，在落实的过程当中呢，也要常常接受警教，才能对照观照言行有没有偏颇的。这个子路啊，有一次出去当官的，在遵义这个地方。 结果当地啊做水灾，做了水灾之后啊，就要建一些防灾的设施，就要很多老百姓一起来做工。那思路是跟着扶持学啊，就是特别强调认识，看到他们这样做工啊，又不能吃得很好。拿出自己的俸禄啊，开始煮粥啊，煮吃的供给这些老百姓吃的。结果煮了没多久啊，孔子派子贡，你赶紧啊去子贡那个隐秘啊，在那个县城啊，把那些粥的锅啊，统统给我给端掉，让他别煮了。这子贡赶紧去办了，就把这些锅啊都退掉了。结果子路就很生气啊，夫子教我要行仁政啊，我现在就是天天为老百姓着想，他都饿成这个样子了，我赶紧煮给他吃，还有什么不对？子路就跑去啊找孔子。都是教我们要仁慈，怎么我这么爱护老百姓，你还把反对我这么做，还把这个锅都给推倒推倒了？好，注意学长，故事讲到这里，你们现在认真了，你要会听故事，你们现在已经在春秋时代。奇怪了，我都这么做了，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而当我们在例行学问，结果我们的看法跟思考不一样的时候，下一个念头是什么？假如我们的念头是我对，我们之前呢，曾经跟大家讲过一个故事啊，真子不是去帮父亲耕种，把那个瓜的根给刨断了没有？不简单，他爸爸生气了，棍子拿起来了，真子连跑都没跑，就给打下去，打昏过去了，昏过去以后醒过来。弹琴啊，唱歌啊，歌声洪亮啊，让他爸别担心他。看他爸脸上的忧虑都啊，没事，他还是还好，他才离开他父亲的视线，这么孝顺，天天为他父亲着想。结果这个事传到孔子那里，孔子说：“真子不是我的学生。”当下会怎么样？哼，有什么了不起？我都做得这么好了，你还说不对？所以这真实的制度啊，他们对夫子很信任呢，都最后去求教。夫子啊，也是当机可乘，所以是今天。这个地方常有水灾啊，老百姓会缺吃的。你要赶紧请你的国君开仓放粮啊，去救济他的老百姓啊。结果你现在没叫国君开仓放粮，反而你自己拿你的钱出来请老百姓吃，那你是要告诉老百姓，君王没德啊，谁有德啊？我啊。看到了要对老百姓有爱心啊，他没有关照到人情事理啊，对君臣关系啊，功高震主，那就麻烦了，就不符合这个君臣的一个互动啊，一个分寸啊。 家语里面呢，就提到了这句话：“你这么做啊，是辱明君，是污秽。” 家了不了解？那个木匠啊，他以前还没有纸啊，他是拿一根线的板子，用那个黑色的墨啊，一烫啊，烫了他的线就出来了，木受损，那个声音化，啊，他就这个木头就可以切了。下一句，正受戒，这能正身正心。啊，其实这个受戒呢，最重要的就是接受圣贤界的教导。那一个人假如毁谤这些正德之人，然后又厌恶这一些，这个事就是指颠倒者。三观的领导者，那这个人呢，基于心呢就危险。为什么危险？第一个，他面对有德行的人，他还毁谤，他还看不顺眼，这叫不重视道德。我们在《孝经》里面有一段话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？教君者无上，非圣人者无法，非孝者无亲，是大患之道也。乱一定是从人心当中乱，人心出现什么状况的时候会大乱，就是心里没有领导，没有国君。就像一个国家里面，人老百姓都不把国家领导人放在眼里了，这叫要君者无上。这样的社会呢，老百姓在团体里工作呢，也瞧不起，也不听他领导的话，乱了，不均了。非圣人者无法，面对圣贤者的教诲，他都不接受，排斥，就不是心里没有。非孝者无亲，就是当人都没有孝心了，就不把父母放在心里，就无君亲师啊，这人这种心理啊，已经不是人的状态，不是人的状态就会做出不是人的行为，大乱之道就从这里。一个人能尊师，能孝亲，能敬长。到这里呀、啊，把眼快了。师父说，南山的竹子砍下来就可以做弓箭了，射出去呢还能把犀牛皮都射穿呢、啊。唐大有什么？还要修饰，还要学习啊。所以这个教学人还得要上师灵魂。不然有时候人家注意到，哇，不知道这些事啊，大家有没有注意？现在像师长讲课啊，哇，微观物理学，哇，近代物理学，量子物理学都得研究。不然现在的人这么重视科学，你不讲这些啊，他还不容易接受。哇，这胡子马上。常识非常丰富啊，就可以指路去。这个南山的剑虽然很锋利啊，你假如啊，这刮河雨之啊，这个是刮， 的剑尾加一些羽毛，头是箭头，弓箭的头，你把它再磨低一点，它可以射得更准，可以射得更深，这叫弓头语言。指挥这个特别喜欢射箭，这么一讲有道理。这样呢，就跟着孔子学了一辈子。哎，他一开始也是过时的活法，他觉得这样就很好了，干嘛学？所以都是心理上呢，要调整错误的心态。学习不能贪多，学习不能傲慢，不能满足现在。学习学得好像常常学，好像没有学习就像肚子饿得不得了一样，就像渴望学习。或是这意，这个意啊，比方想找容易的方法，这个就变成想找捷径学习。哎呀，你有没有好一点的方法？我记得有一次我刚好到澳洲啊，去跟大家交流弟子规，结果有一个妈妈，她的儿子跟我差不多大，刚好呢，她把我叫到了没有人的地方，然后跟我讲，他说：“这个你最近啊，比较有机会跟师长在一起啊，是不是要教你什么特别的方法？哦，你赶紧给我讲一讲。”这好像人都觉得啊，一定有什么捷径可以走。其实学习有没有捷径？有。老师就是姐姐啊，真诚恭敬就是姐姐。而且说实在的，假如觉得师长讲的有捷径啊，这一个心态已经不相信老人家了。我们这些念头错了，是不一定知道啊。我们之前学习《论语》呀，其实就已经有彰显这一点了。孔子不是对着学生讲：“二三子，以我为敬。”你们觉得我还有隐瞒你们什么吗？我没有，我都没有隐瞒，全部都告诉你们了。实际上，所有修学上的智慧，全部都课本都出给我们讲。还有对哪一个人说什么积极的方法？就相信圣贤，相信师长的道理。哦，所以你看老人家怎么讲？一个好学生呢，找一个好老师；一个好老师找一个好学生。很难，难在哪？完全的信任。有一个老人教了很多弟子，结果有一个学生呢特别认真要学，结果这个老人呢就叫他把他洗脚，洗洗洗。然后洗完之后呢，就拿着那个水倒在他的头上，啊，但他说不让你听课，啊，你给我出去，给我滚！结果他就真的出去了，可是没走，在那个教室窗户底下蹲在那里地狱，不敢给他的那个师 好多年过去了，通通是偷偷的上去，结果这个师傅年纪大了，把我们现在传你们学生，你们把那个窗户底下那个人叫过来了，再传给他，这个弟子，哦，就那个是完全。生活当中把这样的全部都去